常观与净土，诸位法师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好，请放掌。那么我们这次跟大家共同讨论的主题呢，是有关大乘的常观跟净土中的念佛的一种相互结合。那么净土中的修学，从正法时代到相法时代到末法时代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要把净土的信仰跟大乘的观照做一个结合呢？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想净土中目前念佛人最大的问题点，就是只重数目而不重质量。我们会很容易的把佛号创造出来，因为佛号它是要经过念诵听啊，自己创造声音，你自己再听回去啊，自念自听，这个佛号就成立了。但是作为一个阿弥陀佛的音声，它是不是真实的跟弥陀的本愿产生一种感应的作用，这个就没人知道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只注意创造佛号，而不知道去引导佛号，必须把佛号把它引导到弥陀的本愿，所谓的感应道教，这样的佛号才有真实力量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创造一个真实的佛号，能够跟弥陀感应道教的佛号呢？这点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佛教的人生观啊，它主要是解释人生啊，是从因缘的角度开显出来啊，诸法因缘生。我们今生所出现的所有的现象，跟你过去的因缘是有关系的。为什么有些人今生他快乐的时间很多，有些人他一生当中呢充满了痛苦？这个都是有他的规则，有他章法的，就是他过去生的因缘去创造了今生的快乐跟痛苦。所以在佛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谁能够在今生掌握因缘，你就掌握你的来生。因为由此类推，你今生的结果是前生的因缘创造的，那么你今生的因缘又创造了来生。所以佛教因缘观是隔代受报，叫三世因缘啊，过去决定今生，今生决定来生。所以从修行的角度，你要掌握你的来生，你一定要掌握你今生的因缘啊。那么今生的因缘分成两块，第一个外因缘，第二个是内因缘。什么叫外因缘呢？就是我们过去一生的善恶的业力这一部分啊，这个业力它会不断的出现生命的结果。比方说你今生会做谁的儿子，比方说你今生会做什么事业，你会活多久，你会跟谁变成一种家庭等等。那么这种外因缘在佛教里面的态度只有两个字，叫做认命。其实外在因缘对你的影响不大，因为它暂时的，它总会过去。我们没有必要在外在的因缘下太多时间。所以你看佛陀告诉我们怎么去面对外在的因缘，他告诉你四个字，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第一个他生灭变化，第二个他虚为无主，你不能掌控，所以你不要把精神体力放在外因缘，因为它总会消失掉。那么佛法的重点在内因缘的修学，就是你的思想，因为你的思想它会产生一种相续的力量，这是最可怕的。业力它会给你短暂的痛苦，但是思想会给你长久的痛苦，会让你生生世世啊 你根本无法自拔，如果你思想不改造的话啊。所以我们现在从净土宗的角度，我们怎么样从一种啊娑婆世界的思想而提升到一种净土的思想是很关键的啊。按照正常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来娑婆世界投胎，我们的思想只有两种，一种是善的思想，一种是恶的思想，一种对立的思考。如果你善的思想是主流，你的人生就是一个，你就是一个好人；如果你是恶的思想为主流，那么你就是一个坏人，来生就痛苦啊。所以按照正常情况，你的修行没有经过佛法的调整训练的人啊，我们一般人是只有善恶的思想，这种人是不能往生的，不可以往生的。因为你的思想是随顺于娑婆世界，你的思考模式是往娑婆世界的因缘走的，所以你的佛号也只能往娑婆世界跑啊。净土宗的概念不是只有创造佛号，而是你必须把一种善恶的思想提升到一种忆佛念佛的思想，这个很关键了。当你心态准备好的时候，每一句佛号都是能念的心不可思议，所念的佛不可思议，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当你没有准备好，那么这个佛号也就是一个结缘的力量而已，它不能启动一种往生的功德啊。所以我们现在要从一种娑婆世界的善恶的思想的概念，变成一种超越善恶的一种往生的概念，这当中有两个法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皈依，一个叫做智慧啊。所以我们这次有三堂课，就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提起佛号的时候，是两种力量的作用，一个是你心里的力量，一个是佛陀的力量。所以你临终的时候提起佛号，心力跟佛力的结合。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佛陀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准备好往生了没有？诸位，感应道交不是单方面的事情，不可能说你没准备好佛陀硬把你拉去的，没有这份事情。佛陀已经做了最圆满的准备，他已经把48愿的功德经过他长时间的修学，已经把功德圆满了，这个佛号48愿功德都成就了。但是你自己的准备，这个就是你在临终之前的功课了啊。我们所有人的努力都是为了临终的一念做好做最圆满的准备。我再讲一次，你如果不做准备，你不可能往生的。按照人生的等流性，合理的推论，你今生会在娑婆世界投胎，你就是一个娑婆世界的思考模式。你不改变它，它就是，它今天就跟昨天一样，它就等流性，昨天就跟前天一样，你就念念活在娑婆世界的这种善恶的妄想当中，你怎么可能会有往生的思想呢？诸位，往生的思想是要去栽培出来的啊，是透过皈依，透过智慧的关照，点点滴滴的修正自己，然后慢慢让它上路啊。所以我们这三天的课程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从过去的娑婆世界的这种贪爱娑婆的善恶的概念，而把它提升到一种心求极乐的这种思想。当你思想准备好的时候，每一句佛号就非常有意义了，叫做无量光无量寿了。你心态准备好了，这句佛号经过你的一种正确心态的运转，创造出来叫做无量光无量寿。那么这个就有接引的力量，有往生的力量了啊。所以做好心态的准备是每一个净土宗的必修的功课了啊。那么应该怎么准备呢？我们希望花三堂课 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地方有两种概念，一个是善导大师的思想准备。善导大师强调信仰，从信仰做好准备。第二个，我们谈一谈偶益大师的思想，透过智慧的关照做好准备。但是诸位，这两种思想不是独立的，其实这两种思想各有特点。我们透过三天介绍以后，你可以相辅相成。其实信仰式的念佛跟观照式的念佛，其实在末法时代缺一不可啊。所以我们透过这个中国的十三代祖师当中呢，善导大师的信仰式的思想念佛跟智慧式的念佛啊，我们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啊。好，我们看讲义。那么禅观与净土，这个是讲到第三篇的念佛篇。我们先看它的大科，入文分三，一法脉传承啊，我们介绍净土宗的整个从释迦牟尼佛宣扬以后呢，经过印度的祖师、中国的祖师的演变，它有些什么样的传承变化啊。第二个，我们谈一谈净土宗的纲要啊，我们这个地方当然净土宗的重点我们前面说过，不在佛号，重在感应。所以你思想的提升有两种的方法，一种是皈依，一种是观照啊，这两种纲要。第三个，我们用两个偈颂把前面呢皈依式的念佛、观照式的念佛做一个总结啊。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法脉传承，先看印度的传承啊。
难行道，唯靠自力勤修戒定慧，于无量劫汗劳忍苦，次第破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速出三界，历劫修正，是为难行道。易行道，仰赖佛力，一心执持名号，得佛愿力加持，此生得次阿惟越智地，即速圆成菩提，是为易行道。
佛教的法脉啊，基本上我们分成两块，一个是佛在世的时候的法脉，一个是佛灭度的法脉。我想佛在世的时候，他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佛陀的功德最可怕的就是他那种方便力，佛以一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宣扬个人化的佛法，个人化，他可以把一个道理讲出去，这个道理刚好适合你个人，这件事情不可思议。我们一般人只能够讲一个通途性的佛法，诸行无常，这是一种通途概念啊。但是无常到底你应该是怎么去理解它，那你自己想办法了。作为一个法师，我们只能够讲一种通途概念的佛法啊。但是佛陀就不可思议了，佛陀会知道说你要从哪里切入。比方说空性有三种切入法，空性可以从无常切入，可以从因缘性空切入，也可以从心性本来清净切入，有三个切入点。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但是佛陀知道。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弟子们的学习是以佛做师父，以佛为师。所以你一个人生长在佛世非常吉祥，你不用多，你不用广学多闻，广学多闻在佛说在世根本不成立。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很多弟子都是听闻佛陀少喜的开示就证得阿罗汉果，因为佛陀他知道你内心你的问题在哪里，你的善根在哪里，他会讲一个恰到好处的法，刚好去启动你的善根，刚好去消除你的罪障。所以佛陀佛法师他的精准的掌握你个人的特性。当佛陀灭度以后，那对不起，我弟子的这种以佛为师的因缘就消失了，进入到以法为师了。这个医院医生不在了，但是药还在。但这个时候有个问题了，佛弟子学习有问题了，缺乏佛陀的引导， 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法，佛陀的经典这么多，所以就必须有历代的祖师出来怎么样判教。什么叫判教呢？就是把佛陀的教法透过根据它的特性加以分门别列啊、哦，你是胃痛而在吃胃药，你这个眼睛痛而吃眼睛的药啊，所以呢他必须怎么样呢，把佛法归纳，重新归纳，来减少佛弟子中间的摸索的时间。虽然不能完全取代佛陀，至少弥补佛陀不在的一些过失啊，所以这个判教就很重要，就祖师必须把佛陀的法以前所说的法全部的整合起来做以归纳啊。那么净土宗也是这个道理，佛灭度以后呢，大乘佛法的对净土宗的第一个判教就是龙树菩萨，他的时代佛灭度后100多年，也就是正法时代啊。那么龙树菩萨呢，当初把大乘佛教呢跟净土法门做一个判教，叫做难易这两种概念。我们先说明什么叫难，这个难行道啊，它的关键就是唯靠自力，用你自己内心的戒定慧去消除内心的烦恼，去处理外在的业力。我想你一个人开始修行啊，你看佛法叫做你正常叫做顺生死流啊，你过去干嘛你现在还干嘛，但是你这个修行刚好是相反的，你要去处理你无始的业力，处理内在的颠倒妄想啊，这是第一个。而你这个过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处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仰赖佛力，称念名号，然后呢跟十方诸佛或者称弥陀感应道交，那么此生得志不退转，乃至于究竟圆成菩提，是为一行道。这个难易的概念是怎么建立的，我们先解释一下它的一个基本定律。我们经过无量的轮回啊，从一念的清净心啊，经过长时间的生命的经验啊，每一个经边都累积了很多的业力跟妄想，到了现在才开始学佛。所以诸位，我们为什么学佛面对的问题那么复杂呢？因为你不是一张白纸才开始学佛，你是一张白纸，一念妄动以后，经过长时间的生命经验了、啊，把这张纸弄得乱七八糟了，再来学佛。那么这个地方有个问题了，业力跟妄想是多生多劫的累积啊，而你修行是短时间的几十年的修行的。也就是说，什么叫了生死呢？就是你试图用几十年的光阴，当然这几十年还扣掉你吃饭睡觉工作休闲，然后用这么短的时间来处理你无量劫留下的问题了。当然你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我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那你就落入难行道了。印光大师说了，譬如路道步行，你是走路过去的，那就一步一脚印，很辛苦。第二个，你适当的把诸佛菩萨的本愿力把它转他层次，就是说十方诸佛都有发愿嘛，他在大部涅槃的时候都没有入灭嘛，那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密码跟管道，能够把诸佛菩萨的功德透过感应道交呢，把它转成你自己的功德，你就容易多了啊。但是诸位，我们从这个判教可以看得出来，早期的净土的思想，至少在龙树菩萨的时候的思想，念佛并没有往生的概念。我们看他这个地方讲，此生得志阿毗跋次速即圆成菩提，是为一行道。所以早期的念佛他的定位是多障众生念佛观。念佛是干什么呢？破障。他的主修还是止观，但是止观的过程当中遇到障碍了怎么办呢？意念佛陀，意念观世音菩萨，意念地藏王菩萨，透过诸佛菩萨的加持力呢， 把这个障碍的坎给迈过去。举一个例子，宋朝的尊师大师，我们一般叫慈云忏祖。慈云忏祖他出家以后呢，他早期学戒律，后来他学天台教官，后来在学天台教官的时候可能用心过度啊，就生病了，生病以后还吐血，他就知道这个情况严重了，就赶快把史官放下，他修波说三昧。波说三昧叫做常行三昧，就是整天忆佛念佛，忆念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念他90天念到一半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做梦，他梦到观世音菩萨现前，在念阿弥陀佛，梦到观世音菩萨，所以看这个意思，佛菩萨功德是相通的啊。那观世音菩萨现前的时候，在梦境里面啊，观世音菩萨做了两件事。第一个呢，他把他的嘴巴打开啊，用他观世音菩萨用他的手啊，把这个慈云忏祖身体里面一个虫，有一条很大的虫，把它勾出来，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观世音菩萨用他的甘露的瓶子啊，灌了一几滴甘露水啊，给这个慈云忏祖喝。在梦境里面，他看到两个景象。隔那么以后，他的病就自然好。好了还不打紧，智慧大开，一闻千悟。后来他写了很多天台教官的书啊。我们可以知道，慈云忏祖他的业障，你认为是他自己的力量消的吗？不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叫做转他成智。他成功的把弥陀的本愿功德，把它透过一种正确的转化，变成我自己的功德。这叫异行道。就是说，既然诸佛菩萨临走的时候，留下了那么多的本愿功德，你为什么要拒绝他呢？你没有理由不用他嘛，对不对？所以异行道的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能够适当的把诸佛菩萨已经成就的功德，透过一种正确的意念转化自己的功德，那会扫除我们修行上很多的障碍。这个是异行道。但是这个时候的概念没有明显的要离开娑婆世界而往生造净土的概念，所以这个时候念佛是什么样？它的定位是什么？叫做助横，以修习止观为正横。那么在念佛，所以在念佛早期天台中的判教叫做五停心，叫做多障众生念佛观，因为正法时代善根深厚啊，所以弥陀本愿的摄受，他的角色扮演一种配套的助横啊，这是在净土中的早期的传承啊。我们看后来的演变，看第二个，进入了中国以后呢，这个传承有点变化啊。我们看第二个，圣道门跟净土门。
圣道门与娑婆世界但凭自力断惑正理入圣得果之法，名圣道门。净土门称念名号，称佛本愿，往生净土，入圣得果之法，名净土门。
那么净土中从一种念佛法门而提升到一个净土法门啊，其实最早提出这种净土的概念啊，在佛灭度900年的时候的天清菩萨就提出来。天清菩萨做了一个往生论，那个时候就强调念佛不只是消业障，因为阿弥陀佛48愿里面他今生消业障的业当然是有，但是他更多的都是往生极乐世界以后成就极乐世界功德的愿。所以你今天把佛号用来消业障太可惜了，你这个佛号很多功德都没有开显出来，你开显阿弥陀佛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功德啊。那么到了天清菩萨认为说念佛应该要加上一种往生的概念，而不只是消业障的概念啊，所以就把念佛的思想就提升到一种净土的思想，所以隔那么以后念佛法门叫做净土法门啊。那么天清菩萨是佛灭度后900年， 传到中国以后呢，有一个叫道错大师，叫唐朝的道错大师，就把这种概念呢，把它做一个判教。他说啊，大凡你今天你的选择是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求真上生啊，一生比一生好，透过你的智慧跟愿力，那么断惑正真，入圣得果之法，叫做圣道门。就是你从凡夫到成就圣道，你是在哪里完成的呢？在娑婆世界完成的。好，那你叫做圣道门。反过来，你今天利用你的忆佛念佛，趁佛本愿往生净土，在极乐世界成就圣道的，叫做净土门。那么这样讲，这种判教跟龙树菩萨的判教就有点差别了。那么这个时候念佛呢，就从一种消除罪障而提升到往生净土了。那么为什么有这样判差别呢？我们解释一下。因为时代改变了，佛法有它的不变性，也有它的随缘性，根基不断的改变，法门当然要不断的修正嘛。因为这个法门的施设本来就是因病以药嘛，法无定法嘛，它有它的不变的法义，它从这契机的角度，它有它随缘的方便嘛。末法时代两大特色，第一个内在善根的退化，我们本身的善根就很容易退化，因为你这个末法时代啊，它的三宝力薄弱啊，你听闻佛法的因缘太少了，不像正法时代有很多的善知识，你长时间能够在浸泡在佛法当中，你善根能够得到很大的欣喜增上。末法时代你要听到一个正法，你的时间比例降低了，所以你的善根本身力量薄弱了。第二个，外在禁言的诱导，你面对的环境对你的刺激太大。所以古德讲一句话说，末法时代譬如小树未成啊，历经暴雨终为摧折。那你这是一个小幼苗，那你这个小幼苗你没有经过温室的保护，把它丢到暴风雨当中，这个幼苗就被破坏了。也就是说，一个末法时代的菩萨，你已经不适合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历练了，因为你承受不起了，这个禁言你承受不起了，超过你的范围，强人所难啊！所以到了这个唐朝以后啊，念佛就变成一种往生的概念了，是这样的，因为环境不同了啊。好，我们看到了民国以后的印光大师做一个总结啊。
他立门，业障消除，福慧增长，果地教。蒙佛接引往生西方，集众生心，投大觉海。
印光大师呢，他老人家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把前面的，他是净土宗的最后一个祖师。我们看印光大师，其实他本身没有太多的论述，但是他老人家的成就就是他能够把前面的十二个历代祖师的论述啊，加以成功的整合，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整合了两个法门，第一个净土宗他力的加持，所谓的业障消除，福慧增长。印光大师说，念佛方能消宿业，这个是早期的净土的概念，就是龙树菩萨的念佛思想，所谓的难易的概念啊，就是你没有必要那么辛苦，你没有必要拒绝诸佛菩萨的本愿功德。你在念佛当，你在修行当中，你偶尔念念佛，念念地藏王菩萨，对你有帮助，何乐而不为呢？也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你适当的把诸佛菩萨的功德，把它引申到你的生命当中，帮你扫除障碍，这多好的一件事啊！啊，所以他把这个早期的这个所谓的他力加持的概念拉进来。当然他更整合了这个圣道门净土门的概念，所谓的 阶层自可转凡心，果地教啊，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所以他把净土中的包括今生的摄受跟来世的接引做一个结合，叫做集众生心投大觉海。那么到了十三代祖师啊，念佛一句佛号啊，那叫万德洪泯了，就全部都包了，全部都包了，包括你今生的安乐，包括你来生的解脱，一句佛号全包了。就到了印光大师，他是这个概念，他把前面的整合了啊。当然，我们从这个净土宗的传承啊，从佛灭度以后啊，经过这么三个演变啊，我想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往生的概念，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环境已经有一种急迫性了。我们看大家早期的时候念佛法门啊，持咒也好，对于离开娑婆世界啊，并没有急迫感，并没有急迫感啊。那么到了末法时代的念佛的概念就不一样了。诸位，我们看早期的念佛跟现在的念佛最大的差别，就是一种离开娑婆世界的急迫感越来越迫切。印光大师甚至于说啊，念佛法门啊，叫做背水一战。他说你要观想自己不成功变成人，我今生不往生，我来生就直多上恶道。所以他那种急迫感已经到了，就是说你不能再有来生的概念了。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理由很简单，而这种是一个事实，就是因为你来生充满的不确定。诸行无常的概念越到末法时代啊，这种无常的概念越明显，甚至于会把你从一个你今生可能是一个大菩萨，而来生甚至于无常变化成一种造五逆十恶的业障反布，这个非常有可能。我们举一个例子，印光大师很喜欢举这个例子，他讲这个文昌帝君。文昌帝君啊，他做了17世的读书人了，可以说是九学圣贤之道啊啊。那么这个九读圣贤之书啊，九修圣贤之道，他17世当中或多或少都有做官的啊，做了很多善事啊，可以说是一个谦谦君子。后来他在18世的时候，他以他过去的福德力投身到这个汉高祖爱妃戚夫人的儿子，他从小出生的时候就有帝王之相。其实汉高祖很喜欢赵王，这个戚夫人生的这个儿子叫赵王如意，他封他赵王。甚至于汉高祖他曾经动念头啊，要把李后的儿子那个王太子给废了，要立这个赵王如意做太子。当然很多的大臣反对啊，大臣这些开国大臣说你这个废长立幼啊，那这个会祸起萧墙的，造成这个骨肉残杀的。后来汉高祖就作罢，但是因为汉高祖这个提议呢，就触恼了李后，李后认为说一定是戚夫人中间你一定是使了手段了，所以汉高祖死了以后呢，李后就用残忍的手段啊，把戚夫人给杀死了，把他的眼睛挖掉，鼻子也砍掉，两个耳朵都削掉，然后丢到粪坑里面去把它淹死。淹死以后他为了斩草除根啊，那个时候赵王已经到了封地去了，他用这个计谋把赵王引回国，也把赵王给杀死。但诸位你要知道，你杀一个大福德的人啊，那不得了。赵王临死之前跟李后说，我跟你无冤无仇，但是你今天却如此的残忍杀害我的母子，我以后不会放过你的。他发了邪愿，一种报仇的邪愿，结果这个愿一发了以后啊，这种报仇的恨啊，来生变成一只很大的龙。但是他当时只有愿力没有罪业，所以这个龙啊是在空中可以到处飞啊，他福德力强，他只是一念的颠倒的妄想而已啊，他没有罪业。 但是后来他曾经发愿了，有愿就有言了，诸位，他后来就跟李后之间的恩怨就纠结不清了，他老想要找李后的后事报仇，后来这过程太长我们就不说了，反正他在报仇过程当中啊，误杀了3000多条人命，他为了把李后杀死啊，把整个村庄给淹没了，3000多人陪葬，这个命当然算在赵王如意这条龙身上。隔那么以后呢，他的福德力就消失了，他的鳞片里面长满了虫啊，他从空中里面掉下来，就深受这个小虫的折磨啊。后来因为他过去生在做读书人的时候护持过三宝，他曾经跟皇帝啊劝谏啊，要盖这个佛塔来供养佛像，印度那个时候有人供养一个佛像，这个皇帝不知道这是什么，他说这是个圣人，我们应该造个塔把它供起来，所以他那么一个劝谏跟三宝结缘，所以在痛苦当中啊，遇到佛菩萨光明的摄受，向佛菩萨忏悔，后来这个龙身才解脱出来。印光大师讲这个文超的公案是告诉大家说啊，今天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赵王如意从他的因缘，他从一个谦谦君子，从一种充满正义感充满慈悲心的谦谦君子，他怎么就变成一个充满仇恨的龙呢？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因为环境的逼迫，我们应该这样讲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啊，还没有清净之前啊，是染尽和合，你现在的正念只是说你的正念是个主流，不表示你的烦恼是断除，它是在睡眠状态，所有睡眠的烦恼都经不起刺激啊！你学过唯识你就知道了啊！所以到了末法时代，外界的刺激太厉害，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凡夫菩萨所历练的地方，所以说净土宗他到了民国以后啊，那么往生净土是唯一的目标了，念佛就不是消业障了，是要求生净土了啊！这个是从一个时代的演变了，我们看得出他的一种从一种偏重消业障而到最后以往生为主流的一种法门的一个演变。好，我们看乙二的修学纲要。那么既然净土宗从一种消业障而提升到往生净土，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往生净土呢？我们要看看他的一个核心思想啊。这个地方有三段：一、总名感应道交；二、别是修行方法；第三、结是离世无碍经出。我们看第一个感应道交啊，我把它念一遍。
譬如有人一专为意，一人专望，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异，二意念生，如是乃至重生自身，同于形影，不相乖异。十方如来悯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只逃世，虽亦何为？只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违远。
好，净土中的往生的重点就是你临命中的时候提起佛号的时候，那一句佛号必须跟弥陀的48愿产生感应道交，这是基本概念。那么什么叫感应道交就很重要，就是我要怎么做我的佛号才能够成功的去启动弥陀的本愿，那么创造一种往生的力量呢？那么佛陀把感应道交啊，先讲一个譬喻，他先讲人跟人之间的感应道交，再讲人跟佛之间的感应道交，先谈人跟人之间的感应道交。他说啊，比方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魔甲的心态呢是一专为意，说魔甲在跟魔乙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他不断意念魔乙的功德，他说这个魔乙很善良很厚道，处处为人着想，他老是把魔乙的好处啊放在心中啊，不断的意念 摩夷的好。那么作为摩夷呢，一人很壮旺，但是摩夷却因为其他的工作关系，其他的关系啊，却把摩甲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么这两种人如此的心态，在未来的生命将是什么情况呢？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因为这两个人在因地前身并没有构成感应道交，因为感应道交它不能是单方面，单方的意念不能构成感应道交，所以他们两个虽然身体在一起，可能是个夫妻，也可能是个母子，也可能是个兄弟，但是这两个人，一个人意念摩夷，摩夷没有意念摩甲，所以没有感应的情况呢，来生有两种情况，若逢不逢。即使相逢，相逢啊，是指的是你们两个生长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乡镇，同生在一个地方，但是却没有机会相见，连见的机会都没有，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即使相见等同不见，你们两个前生虽然经常在一起，但是你们两个今生在超山相遇，在结账的时候他在你前面，你在他的后面，你们两个曾经面对面相遇过，但是没有任何感觉，没有一种感应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感应道交不能单方面，所以你们两个之间没有感应的因缘在里面啊，这是第一个。反过来，恶人相遇，恶意念生。如果说摩甲意念摩夷，摩夷也意念摩甲，而且在这个随着时间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增长，那么这样子呢，从一生到多生的，同一行灵不相怪异。这个时候不管你们两个投身到哪里，你可能投身在美国，他投身在台湾，但是你们过去生曾经产生感应的力量啊，你们自然会怎么样，相逢就是有缘，你们在一定的地方相逢，甚至于会变成一种眷属。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前身有感应的力量在里面啊。所以佛陀先讲出人跟人之间的，为什么芸芸众生这么多人，你偏偏遇到他，他也偏偏遇到你呢？事出必有因，你们两个曾经有过感应的作用，那今生曾经结果啊。好，这个是人跟人之间的感应，由此类推，这个道理也通于人跟佛陀的感应。我们看看佛陀跟人是怎么回事。十方如来迷恋众生如母一子，我们先看看佛陀的心情。作为佛陀啊，当然他是他的心啊入了大波涅槃，进入了二空真如，但是他那个明了极尽的心中呢，他对众生啊不断的释放善意，因为他因地的时候曾经发愿了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他在空性的智慧里面呢，会产生一种大悲的愿力，所以他的愿力呢，不断的去悯念众生如母一子。当然佛陀对众生的意念跟凡夫不一样，凡夫是锁定目标的，他是锁定他喜欢的特定的目标，佛陀的意念呢，叫做平等的去意念，就像太阳他没有锁定哪一个人啊，他去平等意念。那么也就是说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曾经发度化众生的愿，所以他对众生的意念已经成就了。我们看看众生有两种情况，若子逃世虽亦何为啊，子若异母如母异子，母子立身不相为。如果你今天作为一个儿子，母亲意念你，但是你根本对不珍惜，那么这样子呢，你跟母子的姻缘就结束了，两个姻缘就各走各的了，因为儿子没有相对的去珍惜，去反过来意念母亲的好啊。那如果说儿子母亲意念儿子，儿子也意念母亲呢，那么他们两个就能够经常的相见相处，就能够产生一种感应的作用啊。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佛教的因缘观啊，其实是从两个角度来看。 一个是你个人的因缘，就说你今天造了什么业，你用什么思想来面对你的人生，你自己会创造你自己受用的果报，这是你单一的因缘。但是从这种感应道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因缘啊，它不是直向的，它有横向的相互的碰撞，相互作用的关系，有横向的关系。那么这个地方的关键在哪里呢？就是正确的意念，没错。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印光大师文昌也举一个例子。他说啊，印光大师有一次在住茅棚闭关的时候啊，他基本上是不会课的，但是有一次例外，就有一个儿子啊，这个人很孝顺，他母亲刚死后不久啊，他经常意念他的，在梦中啊，梦到他的母亲啊，托梦说啊，我呢前身啊造了一些罪，我造了善恶道，会很痛苦，你赶紧去求印光大师来帮我超度啊。他做这个梦，所以他就这个时候，这个孝子呢就嫌母亲的慈面啊，就来到山上求见印光大师。印光大师呢就破例接见，看他是孝子嘛。那么这个儿子就在印光大师报告的时候，就把他的梦境如是如是的跟印光大师报告。印光大师说，好，我现在闭关，我也不能出来，我把这个窗户打开，你在窗户外面呢听我诵阿弥陀经啊。你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用虔诚恭敬的心来领受我所讲的那个我读诵的声音，那个阿弥陀经的声音，你要好好的虔诚恭敬的领纳，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你要同时意念你妈妈的身相，透过你这个领纳跟意念啊，你才能够成功的把这个功德、啊、转给你母亲。儿子说好。那么他这个时候，印光大师就在佛堂里面就诵经了，就把窗户打开，那个孝子就跪在窗户外面听了。听完以后，哎，这孝子就回去了。回去以后，隔了一两天，他妈妈在梦境跟他讲说：“哎呀，你这个超度啊，效果虽然不错，但是没有超度完成，你要赶紧再去求印光大师再超度一次。”那么这个儿子就很紧张了，就赶紧又跑到印光大师去了。印光大师说，你当初是怎么回事呢？怎么没有超度完成呢？那孝子说，我这个一开始很专心的听这个你老的诵经的声音，我也意念我的妈妈的形状，但是我意念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啊，我看他的身体突然起了一道光明，我吓了一跳，吓了一跳以后我就不敢意念了，所以后半段就没有意念了。印光大师说啊，你现在我再给你送一次，不管你妈妈的身体出现什么光明，你都不要管它，你就是专心的意念下去啊，不能间断。所以这一次印光大师在诵经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从头到尾的意念了、啊、后来就圆满超度了。那么印光大师在讲这个公案的时候，他就讲出来了，那说明这个意念的重要。我们的心力不可思议啊，我们内心当中最大的历练就是你心中的念想。所以我们讲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啊，入一切众生心想众。当佛陀的功德进入到我们的身心的时候，到底你能够把佛陀的功德启动多少，那就是你的意念的问题了。你什么意念，佛陀就给你什么东西了。所以我们自身的意念，看这个意识感应道交啊，就关你完全没有意念，那这个佛号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空壳子。所以你看，一个人，有人问我说，这个佛号如果一个给一个完全没有信仰的人念佛，有功德吗？他没有马上的功德，他也就是结个眼，因为他没办法启动弥陀的功德。诸位，我们学佛人永远要记住一个观念，叫诸法因缘生。什么叫诸法因缘生？同样一句佛号进入100个人的心态，会产生100种效果， 这叫诸法因缘生啊。如果一句佛号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效果一样，那你这叫他生。那你叫佛陀的功德有主宰力，你这违背了大乘佛教的思想啊。所以有些净土宗的人解释这个他力思想解释的太超过啊，好像说你不管有没有准备好，佛陀肯定把你带走，那你这概念是他生的思想，你这违背感应道教了嘛。佛陀在经典上明明说明，母亲意念你，你不意念母亲，虽意何为，这个话讲那么清楚了。你今天不能够正确意念弥陀的功德，这个佛号对你来说不能产生马上性的救法，只能够做多生多劫的一个结缘，如此而已。所以你如果说你要马上，你在临终的时候你今天提起这个佛号，你要快速的把佛陀功德启动，请你做好准备，你的心态是很重要的。你心态没有准备好，佛陀不能产生立即的救法力量，不可以。那你临命中的时候提这个佛号，也就是种下一种未来的善根因缘，你该什么，那你只能够随业流转了。当然我们净土宗的成败那就是往生了，你不能往生的话，你这辈子念佛就是净土宗没有所谓的80分了，净土宗要么0分要么100分因为你这个往不往生，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嘛，你没有往生你来生充满了变数嘛。所以你要怎么准备好才能够把临命中的每一句佛号变成万德洪名，就是你要怎么去意念它变成关键。你怎么去，你是怎么想的啊？那么应该怎么想，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说明。我们举两个祖师的开始啊，怎么来创造感应道交，我们下一堂课我们再说，先休息10分钟啊。